最新鲜的海岛游资讯，
最真实的亲身体验，
最精准的客观评价，
最快乐的互动聊天，
让你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
海鸟窝
网络播客节目。
是海鸟窝播客节目，我是阿亮，然后这期呢跟我一起主持的节目的是大明。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这期呢我们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就是聊一聊关于航空公司，特别是廉价航空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期呢我们也没请这个嘉宾，就是我们俩就是根据一些收集来的一些资料，根据我们俩的一些亲身体会，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大家这种自助行特别需要，就是说了解这方面信息的，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跟阿亮两个人呢坐飞机次数呢也并不太多，廉价航空的次数呢就是相对更少一些，并不是说是特别经验丰富那种，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做这么多期海岛游的一些的播客呢，慢慢发现了就是这个廉价航空呢它对于海岛游的贡献真的很大。
对，
尤其
自助行的这些人。
对尤其是针对一些泰国旅游啊，还有菲律宾旅游啊，还有一些马来西亚旅游啊，这些那些那个大家游客呢都是跟廉价航空的这个出现服务真的是分不开的，是吧？
其实是我觉得是因为大家想就是说自助行嘛，其实是就是说咱们说的穷游，是吧？
对，
他就想能够以最少的这个钱去欣赏这个海岛的一些风景。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趋势吧，就是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会采取这种方式，而不是说去那个报团这种方式去旅游。因为自助行这种一个是自由度比较大，大家可以按自己的时间去合理安排，是吧？行程也不是那么统一的，说非得是多少天多少晚，就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一个需求来定这个行程。然后航空呢就是说这是这个行程中的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嘛。这方面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廉价航空它这种航空公司的出现，然后会有一些很多的特价机票，然后所以大家就会去在那个抢一些特价机票，是吧？
对，
这个就是说对于这种喜欢研究琢磨这些事儿的人来说，这个确实是一大福音，确实能省很多钱，
乐趣无穷。
对，
也是从廉价航空开始，大家就是开始对比，到底是比如遇到这种国庆节、黄金周啊，或者是些那个些其他的节日，假期并不太长，比如三四天那样的，那这段时间我们是国内游还是国际游？他说国际游，我们就泛泛的现在指一些比如东南亚一些海岛啊，包括一些南亚一些，那去哪儿玩合算？现在大家算起来，比如说去三亚，或者说是去那个普吉岛，那对比起来好像去普吉岛价格要比三亚好像省很多钱的样子。
对，
其实这里面真的这廉价航空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对，就是其实现在如果那个去过东南亚这些岛的一些朋友确实都已经深有体会了，即便你不是说我完全是自助行，即便是半自助行这种方式，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整个的旅游费用并不比国内的像三亚这种旅游那个要贵， 其实有时候可能还会比国内旅游还要便宜的多，
嗯，
但是呢，服务啊，包括这个风土人情啊，这些东西，就远远比在国内玩就可能要爽得多了，是吧？
对，
嗯，
啊，这也是结合了咱们这个主题嘛，咱们那个海岛游，也就是说，
对，
我们目前了解的一些廉价航空呢，其实还是针对咱们周边的一些东南亚一些国家，然后他们所设计的一些廉价航空，然后我们就是想通过做一些专题呢，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些廉价航空它的一些概况，以及咱们一些注意事项一些问题。
嗯
嗯，
那个那就先说说有哪些廉价航空吧。
嗯，
其实就主要还是东南亚这条线是吧，这个方向，然后主要是两个航空公司是吧，一个是亚航，这个最大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菲律宾的这个宿务，
对，
是吧？
这亚航其实还是最大的，还是最有名的
啊。
咱们是放在了下期再说，
嗯，
但是我们就是先引个头吧。反正说亚航呢，大家都知道，它的是叫亚洲航空公司，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航空公司
啊。
它是分两部分。现在就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的，就说这些那个航空那些公司关于亚航呢，是一般呢就是一个是叫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还有个叫是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那也说
都叫亚航是吧？
都叫亚航。那也是说，比如说我们一般去马来西亚，比如说吉隆坡的话，那我们一般坐的这个飞机呢，一般都是属于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那如果我们一般假如说去曼谷的话，这些都是坐的是泰国，就是亚洲航空公司。
嗯，
他们简称呢，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泰国的这个亚洲航空公司呢，简称是叫 FD。
FD。
对，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呢，简称是 AK。
AK。
这名起得好是吧？
对。
对，像枪。
那个，咱们还是说今天的重点吧。
嗯，
今天主要说这个宿务是吧？
也就引出来咱们今儿要说的重点说的一个航空公司宿务
啊。今天主要不说那最大的，咱们先说一个
第二的
啊。
其实宿务航空呢，这个宿务呢，大家如果在那个百度 Google 搜一下呢，其实知道它是属于菲律宾的一个岛。
对，宿务是应该是那个仅次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第二大城市。
嗯
嗯。
那其实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是这个宿务呢，大家翻译过来有字那个宿字，大家翻译的话都一样，都是那个住宿的宿。
嗯，
那务呢，有的人翻译的是那个就是起务那个务。
对，有的翻译的是那个劳务的务是吧？
对，
任务的务，
反正这都一样。
嗯，对，无所谓，
都一样。
英文是 CEBU。
嗯，
这个其实那个，我觉得即便没去过海岛的人，但是如果喜欢吃零食的人，可能对这有印象，对吧？
比如
芒果干儿，
对，
那个专门有一个牌子，就是这个宿务牌的，就是这 CEBU 这块的芒果干儿，
就是咱们在那个菲律宾长滩岛买回来的芒果干儿也都这牌是吗？
没有，咱们买的是七 D 的，
七 D 的，
对，有两个牌子，一个是七 D， 一个是这个宿务，对，它这个词应该叫 Cebu， 应该是这么念，我觉得，
宿务航空。它的全称是叫宿务太平洋航空公司。
对，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宿务航空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它的一些介绍吧，大家有个大概了解
啊。
宿务太平洋航空公司呢，它是菲律宾最大的平价航空公司。反正它属于它有分国际段和国内段。
嗯，
那我们就是重点说一下这个它的。咱们国内的这个就针对咱们中国大陆的这些这个它的所谓的国际段，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北京，直接飞那个飞
马尼拉
的，那还有那个上海直接飞马尼拉的，那另外呢就是广州，香港，澳门其实也都有直飞到马尼拉的，另外还有厦门。
你不是说大陆吗？
对对对，
大陆就是北上广加厦门是吧？
对对对
啊。
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从咱们国内直接飞到它其他城市的，比如说从香港直飞到卡里波， 还有一些那个香港直飞到克拉克，还有香港直飞到宿务，也就是说宿务这个航空公司呢，针对咱们国内市场，其实还是航线真的还挺多的，还挺多的。
对，对，
所以说咱们国内，其实，在中非关系没有在今年搞这么僵之前呢，菲律宾旅游真的是咱们国内海岛游的一块非常大的一块那个业务。
是，
嗯，也是从今年三四月份以后出了那档的事儿，
嗯，
那个。因为黄岩岛嘛，
黄岩岛，
哎，因为这档事儿呢，后来是，国内所有的旅行团社全部取消了这个团体的这种去这个菲律宾旅游的这些业务，也说，在菲律宾国内旅游的一些人呢，咱们大陆人基本上少得太多了。
对，这从咱们其实也能感觉到，是吧？
嗯，
以前那会儿去长滩的还挺多的，
嗯，
我觉得仅次于普吉，
嗯，
那个。就说这个比例
他排第三，
对，
嗯，
就是说马尔代夫，然后普吉，然后长滩，然后到现在呢，就是出了黄岩岛那事儿以后呢，
嗯，
这长滩的人一下就基本没有了。
对对对，
啊，就是寥寥无几，有几个都是自由行的，
胆子比较大的。
对，就是说自由行这个确实还是不受影响，
嗯，
因为有一些那朋友当时在岛上然后直播是吧，在 QQ 上然后发一些图什么的，
嗯，
说没事挺好的啊，就说自由行还是没问题的，就是去这些，即便是有一些关系紧张的这些地方，也还是。其实咱们当时那个年初去长滩的时候，马尼拉机场咱们也没出机场，当时那个旅行社也说到这一点，
嗯，
就是尽量还是别出，嗯，啊。
好多那个朋友就是来咱们那个公司以后，比如说去其他海岛的，然后咱们推荐长滩岛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顾虑。都顾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哎，这菲律宾人那个怎么样啊？那个就是对菲律宾人的这种，认识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了解，认为他们，比如说从那个黄岩岛这事儿啊，这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事儿，还有一些，前几年那个出那个一个菲律宾人就是挟持一个香港的这个旅游车，是吧？
嗯，对。
通过这么两件事儿呢，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老百姓到底怎么样，其实还是比较有疑虑的，所以说现在你说不跟团自由行呢，就好多人就直接放弃了。
对，主要是大家对这个自由行还是我觉得不是很了解，
嗯，
是吧，心里还是有些顾虑，其实那个完全可以尝试一下，我觉得其实只要英文稍微略懂一点，
嗯，
胆子大一点，
嗯，
是吧，问题不大。
其实我总结就是两句话，那个到哪儿以后呢，不管是任何的国度，它都有好人坏人，
对，
那不能因为你见着一个好人，然后就把他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都是坏人的，你就把它美化了，那你也不能说因为碰见几个坏人，然后就把那个整个那个
不能一棍子打死，
对对，这个国家你就全部打死了。
嗯，
那就之前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他去了那个马尼拉了，然后呢他和他媳妇儿就住了一家酒店，这酒店呢服务态度特别好，然后说是那个就是给我也举些例子，然后他就说菲律宾人的服务态度特别好，还说是就对这个菲律宾的人的这种整体评价那就是上升了很高一个档次。但上次又有一个客户回来以后，他是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呢，因为一个打车的事儿呢，然后那个司机员呢跟他多要钱，然后他如果不多给的话呢，就是以就是要伤害的要挟他，然后回来以后跟我说，哎呀，这菲律宾全土匪，千万以后不要去了。就说大家其实还是要以一个平常心，就是多方面去了解这国家。其实大家其实对菲律宾的最一开始的一个了解呢，我觉得也许从菲佣开始，大家都是哎，谁们家就是那种富豪啊，启用人就是雇佣那些佣人，好像都是用菲佣，就他那种非常善良啊，或者非常踏实啊，非常就是干起家务那种
任劳任怨
那种劲儿呢，就是这是他大家对他那种普遍的印象。至于说那些那个 政治上的事呢，咱们今天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不用太考虑政治，因为本身旅游城市，
嗯，
就是它多数都是它其实为了挣钱嘛，对吧？
嗯、
这个本身就应该有这种服务意识，
嗯。
咱们去的这种多数的旅游城市，特别是这种国际型的旅游城市，因为不光光是说只有咱们中国人去啊，亚洲很多像日本人、韩国人去，其实他也分辨不太出来，所以说他不可能说针对你有什么一些过激的一些行为，也不会。只要咱们出去以后本身素质高一点，这就问题不大。
因为他们的那种排华呢，这种倾向，咱们针对菲律宾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
对，
并没有太大。
老百姓对这个其实没有太多感觉，
嗯、
啊。
包括我看一些帖子什么来说呢，其实，大家其实对菲律宾印象真的挺好的，特别朴实。大家其实有时候可以多看看咱们的海鸟窝论坛，包括一些比较其他一些有名的，比如说一些那个，咱就不说了，咱们以后还要抄他们。那个说起来这个去菲律宾旅游呢，我现在又想起一件事儿呢，就前一阵儿那个电视台刚播的，就说签证的事儿，是吧？
签证的事儿，
就是那个
新版签证的事儿。
对，咱们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就刚刚那个出版了新的签证、
嗯、
这个新签证和过去签证有哪些区别呢？反正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有一点不一样了。
咱就关注新闻上面说那点事儿、
嗯、就说里面内嵌了一张中国的地图
啊，就画了张地图，
哎，然后
那边境那地方的那个可能画的有点过，
就是把那个过去
把那有争议的地方，
有争议地方
对对对
给画上了，
画进去了。
这时候有些国家不愿意了，
对，特别是越南和这个菲律宾，
哎，
就提出抗议。
嗯，而那个因为这，但是这个新版签证已经印刷了几百万份了，
对，
这你说也没办法，你说不能往回收回啊。然后后来我估计也是经过一些斡旋。最后菲律宾和越南也那个也想出些办法来，那我是不承认你的这个新版地图的，
所以那戳不能盖在你那个护照上，
对对对，然后人家给你加张纸，给干张纸
上，盖我那纸
上，哎，完这个其实对于那个中国这方面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新签证呢早就该出来了，其实应该强硬一些。那个伴随着咱们十八大刚开了，我觉得这些事儿呢也比较敏感。
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别聊这些敏感的话题。
对对对，反正告诉大家是新版的签证，现在去菲律宾和越南旅游是没有关系的。
对，没有问题，
大家不必担心。
对，
嗯，
继续说这个廉价航空的事儿啊。
嗯，
刚才说了这个宿雾太平洋航空公司是吧？
嗯，
这个它的这个国际段都是飞到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然后它的国内段呢，咱们说一说主要有哪些航线，就是说大家去菲律宾旅游主要去哪些城市，或者说是去哪些岛吧，因为咱们主要是说海岛是吧？
对对对
啊，
其实不用说，大家其实第一印象都知道长滩岛，咱没得说
啊，
大家其实
去
菲律宾其实不管去第几次，一般第一次都去的这个岛长滩岛，
这个应该说名气稍微大一点是吧、
嗯、
开发的时间也稍微长一点，
对、
嗯、
然后呢就是我也是最近有反复的听到啊，就是这个巴拉望，
嗯，
原来我是不太那个熟悉世界地理人，反正这个巴拉望这词呢也是最近老在一些旅游节目啊，反正是老说，我就老看呢，反正又看一些这大家自助行的一些攻略，巴拉望真是一个自助行自助游的一些那个背包客的一个首选
啊。
那个地方是没有商业化吗？
它是应该是刚开发不久，
嗯，
就是说不是那种商业化很浓的那种地儿、
嗯、
对，就好多人其实都愿意去这些就是新开发的，然后没被这个破坏的很严重的这种地方是吧？
对、
嗯、还有一个是薄荷是吧？
对，薄荷岛其实咱们国内人去的也相对还多一些了、
嗯、
它是介于巴拉望和这个长滩岛的这个，就算从开发程度商业化来说介于这之间嘛，
嗯， 还有就是宿雾了，
嗯，
宿雾好像去的人不是很多，反正它也是一个旅游城市。然后这个宿雾太平洋航空，这个咱们说说飞机，飞机主要是空客的 A319 和 A320 这两种，波音的飞机，波音777的飞机，是波音777吗？
反正从那个乘坐的这种感觉呢，反正就是属于那种小飞机。
不是，这还可以，
还可以
啊。这
反正我坐的时候，反正是稍微感觉是腿
不
伸
不
太高。
这个就是说廉价航空可能都是这个问题。你包括去那个那个
说马尔代夫的时候，
对马尔代夫的那个美加其实也一样，这种本身就是说它不是这种高级别的这种。你想想机票的价格在哪儿呢，是吧？
嗯，
你让人家挣点钱不行啊。
但说起来这个这廉价航空它一般的有什么特点啊？咱们在之前没有说廉价航空一般有什么特点，它的飞行时间好像一般都是半夜，就是大家那个平时睡觉的时间，这是它起飞时间
啊，
这是它的。所以我们一般说红眼航班呢一般都泛指的就是说这个廉价航空。
对，
所以说你有时候一说亚航的飞机真便宜，那起飞时间凌晨一点，
是
有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那也值，那是吧？少花那么多钱，
嗯，
啊，不就是熬半宿吗？也还行，
嗯，
飞机上再睡呗。
对，优点是到了岛上以后，到了那目的地以后，基本上第二天白天。
对，
这情况
这个就可以在飞机上俯瞰这个岛上的一个概况，是吧？
嗯，
这个比较好，总比晚上到强。
嗯，但有些朋友就开玩笑说了，说这个是不是这个廉价航空上面空姐是不是也廉价了？
这个主要是说这个装备吧，就是有一些，比如飞机餐可能不是那么好，是吧？
嗯，
一些比如说毛毯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充足，
就冷气开的还是
冷气是
一如既往的开的大。
这个就跟飞机有关系，只要飞机好，这个肯定这些装备就好。
啊，空姐呢，还是根据不同的国家，反正从乘坐这亚航和这个咱们说的宿务这航空的空姐，大家评价来说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大家这个可以放心了。
你就看那个，
嗯，反正吃东西呢，反正刚才那个阿亮也说了，反正吃东西呢是大家如果对吃方面有所挑剔的人呢。基本上觉得那个太难吃了，
啊，对，
嗯，是吗？
就是比起国内的这些，国内咱们国内飞的这些航班，可能的飞机餐可能还要差一些。这个就是说，廉价航空它不光是说它平常的这个机票便宜，它关键是有一个促销的，那么有几个月会有促销的这种情况，是吧？
对，
促销的时候，像亚航这种很可能会有零价机票出现。像宿务这个，
然后我有听说是一块钱买的
啊，
是有一块钱，
反正就是即便是不是这么低的折扣，那几百块一两百块的这种机票也是很常见，是吧？也是很容易能买到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非常适合自助型的朋友。
所以说起来对比来说，是咱们国内的一些那个，咱也对比来说说国内的廉价航空吧，国内也有的。比如说大家
春秋是吧，
哎，大家是最了解的春秋航空公司嘛，它是主要以这个以上海为中心的一个航空公司，
它只飞这些旅游城市。
嗯，
对，
它的打折价格呢其实就没有这么大力度了，大家就一般的听到一个就是跟99是有关系的，比如说
199，
哎，299，
对对对，
就这种价格的居多。
嗯，
就不像这个宿务和这亚航放得开。不像能放开，
对，就是大家得到他那个网站上去抢那个票，
嗯，
啊，就跟现在去淘宝上那个秒杀一样，是吧？
嗯，
就到时间了以后，大家在那儿盯着，然后就抢。
哎，说起这个，是不是咱们有必要是把这个速的这个网上订票的这个网站和他这个订票的过程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啊，行，那大明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反正现在这个订票呢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麻烦，
对，
就是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在他官网上直接下单就可以，是吧？
对，官网那个网址呢，其实我倒不并说，大家去百度和 Google 直接搜速物，
对，
就可以了。
别那个进错了，别进那个钓鱼网站就行。
对对对
啊。
然后那个它整个网页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其实它整个网页全是汉字和英文，
就是可以选中文这个界面。
对，汉字还是居多的。
嗯。
然后呢，第一步怎么操作呢？
选出发地、目的地、日期，几个成人、几个儿童，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家就不用说，是吧？这都很简单。
就然后呢，就是通过那个信用卡的付款。
对，
就这个过程，
这个就是一般来说都用双币信用卡，是吧？
嗯，
有 Visa 的，有万事达的，大家反正据说有 Visa 的成功率高一些，好像是这样。
嗯
嗯，
现在就说，因为大家有时候抢票呢，就是这个就是网页也许会打开的慢点。
对，这个有时候可能会假死，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等一等。
有时候大家其实可以那个。多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官方微博，就是新浪的一个官方微博
啊、哦，他也有官方微博。
有，现在这个
他看来对中国的这个市场特别重视，是吧？
包括亚航
啊，
那个
对
其他航空公司现在都有自己官方微博，连咱们国内的大的航空公司都有。
对，
只不过是那个关注程度有点不一样。那我们就说这个提一点，就是大家在就是那个付费的时候，就付款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有的网友是提出过这个问题啊，不是问题，就是他的经验，他在付款的时候，当时呢就说是他告诉他呢，如果用人民币来结账的话呢，是5600元，
嗯，
那如果是用那个美元结账的话呢，是多少钱呢？
多少钱？
那个我找找，我想不起来这句话。用美元结账呢是920元，那个这个网友呢特别相信，这肯定是现实汇率啊，那没问题啊。
对，
那个他又想呢，说是那肯定是换算一次呢，那就是有一次的汇率损失。那我用美元结账，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肯定是相对人民币结账肯定要好一些。他万万没有想到，苏雾航空呢，其实在网站上再给他挖了一坑，怎么说呢？就是按920美元的当时的汇率呢，其实应该是590元人民币。但是他那个
不是吧？
不是，应该是那个，不是，就是我说对的，也就是说920元的美元，按照现实汇率呢，应该是5900。
对。
但是呢，网站上显示是5600，所以说当时他要用人民币来结算的话呢，实际上是更合适的。
对
他。但看的是他太相信这速物网站了，他就用美元那个结账了，一结账完收到银行划款短信，看见了5900，损失了300-400块钱，就这问题。然后呢，他就是又看了一些就是相关的介绍，后来又赶上他后来对速物这种那个旅行的这种服务感觉又比较差，所以也是就是非常的这生气了。反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在那个结账的时候呢，最好是用人民币结账。
嗯
嗯，反正也给大家个建议。
然后他这个官网上还有一个比较，就是说跟其他的航空公司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他有一个 web check in， 就是可以在网上值机，就是。登机牌就不用去机场去排队换登机牌，这种就可以在网上先直接办好这些手续，然后把这个登机牌呢打印出来，然后带上你的护照签证，然后就直接可以去登机了。这个就是节省大家排队的时间，是吧？
嗯，也就是说可以在网上可以选座位了，是吧？
对，这个就是方便大家出行，这个就是提前48小时到，这就是起飞前48小时和一直到起飞前4小时之内的时间段都可以，就是说大家在去机场之前就可以先把这个先弄了，然后就带着就去，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不过上次那个就有朋友，当时他是去哪儿来？去菲律宾，好像是薄荷。他是当时就是知道这信息以后，他想在这网站上 check in 来着，结果没有 check in 成。 后来那个他去这个就是去咱们这个北京这个机场去咨询来着，为什么有差异上，人家说这网站经常出问题。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廉价航空呢，它各项服务你不要要求太高，
对，
它也经常出问题，咱们一会儿往后还有要说一些它其他问题。挺好玩的。那个说到 web check in 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哪些人他是不能 web check in 的，大家要注意一下。那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孕妇。
哦，孕妇
是不行的。
嗯。
然后第二点呢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嗯。
第三个是携带幼儿的乘客。
嗯。
就是带婴儿的那些是不行的。然后呢是十名或更多乘客集体订购的单一预订。
这种团购，就是这种旅行团，
应该是团体性的。
对对对。
然后呢，是那种行动不便或者需要特别援助的乘客。
嗯，
这个呢具体是哪些人呢？这个咱还不太了解。那个是怎么着算行动不便、特别援助的乘客就不能 web check in？这不好说。那咱们那个把这接过去，咱们再说一些其他的些。刚才那个阿亮有说了，说是起飞前三个小时，说是二十四小时是吧？
48到4小时。
对，刚阿亮有说过了，就是在飞机起飞48小时到4个小时之前呢，是可以 web check in 的。那我们就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去机场也是可以办理 check in 的。但这个 check in 呢，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对，这就是尽量提前呗，是吧？别赶得那么急。这其实你去坐哪个航空公司的飞机都一样，这不跟坐火车是吧？
对对对，
尽量提前一点，把这事儿你能办的就尽量提前办。
你 check in 的时间呢，就是说一定要比你的起飞时间要提前45分钟。
对。
完那个登机时间呢，一定要比你的这个登机时间呢，
起飞时间
要提前15分钟。
对。
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那个我的这个航班呢，起飞时间呢是下午4点，假如说下午4点。那么呢，就说我们那个办理 check in 的时候呢，一定要在3点15分之前办理。那如果这个时间没有办理成那个 check in 的话，有可能他就不让你办理了，是这个问题。那中间插个话，那假如说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那个及时的和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那协调，尽量让你进去。那如果说那个进不去也没有办法，但是也有乘客是最后进去的，所以这个大家要活一点，掌握的时候活一点。那另外呢，就说是那个，那当然是3点45分之前呢必须办理登机。那如果说没有办理登机，那肯定飞机上不去了，这是我估计真上不去了。
在这个苏武航空的这个官网上订票，然后可以 web check in， 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大家直接去机场 check in， 这一些注意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说，能够尽量的时间提前一点，别，是吧？你说你晚那几分钟，最后耽误这事儿，确实挺麻烦。甭管你是后来改签了，你是花点钱，还是说，这些跟这个机场的人交涉，这都是这个
比较麻烦
。对，所以大家尽量提前。然后
包括其实它在国内段也是一样的，那个一定要也要提前的问题。
对，就是因为这还有一个转机的问题。我们到了那个马尼拉国际机场以后呢，是在应该是它的 T3 的一个航站楼，它也是 T1、T2、T3 是吧？跟这个北京一样。
对，
基本上苏雾的，就是从国内飞过去的，应该都是在 T3。然后在 T3 呢，不用去别的航站楼，直接在 T3 就可以转，比如去上长滩岛的这个国内航线就可以转。然后马尼拉机场呢，其实应该说这个建设的还是比较好，是吧？各种餐饮啊，什么提款啊，这些都没有太大问题，只要按照那个指示。
反正我们基本上坐这个苏武航空呢，到菲律宾呢， 很，如果你不去马尼拉市区的话，基本上这 T 三楼都不用出，就在 T 三航站楼这一块。
对，其实马尼拉也没什么可逛的，是吧？就是其实就是等上一段时间，两三个小时，然后就可以转机了。这个就是看大家定的这个行程的一个安排。
不是，这个对于自助游的人来说呢，这个马尼拉也有人爱玩爱逛
啊、哦。你说这个打车的事儿，应该就是在马尼拉是吧？
对，
他这个打车也有黑车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包括大家其实有时候去那个马尼拉呢，有时候去爱逛一下，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应该算购物商场吧，就是还算亚洲比较大的一个购物商场，也比较喜欢逛。那如果说大家说是不去马尼拉的话，就在 T 三楼里面，那我们就说是给大家那个把这个实际的转机流程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
嗯，好。
它那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是入境通关的，下飞机以后呢，我们先要通过的是那个入境检查的柜台，完这时候呢要检查护照，完入境卡呢也会被收走。那入境卡其实是就是在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快降落的时候是
在飞机上填的，
飞机上航空小姐会发给你。
嗯，
完这位大家为了节省时间，有时候大家最好是在飞机上填上，没填也没关系，下了飞机以后咱们国内的朋友可以互相的参考一下都没问题。
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姓名电话什么住址之类的。
那个咱注意一下呢，就是入境通道呢它是分三个，一个是叫那个 officer， 这主要指官员是吧。
嗯，
然后是那个 visitor， 还有一个 Philippines，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呢我们都要走这个 visitor。
嗯，对。
反正第二点呢，我就是我们就是接着就开始取行李了，然后接着坐电梯呢到一楼就是取行李。大概这时间呢好像大家经验来说是一般要耗费20分钟左右。
嗯，对。
然后呢就是海关通关了，这时候是一般的第一次呢很多比较紧张，大家有时候还在帖里面经常说那个如果海关的时候要问你一些问题啊你怎么答呀啊，都准备一下。反正我出了几次没有一次问我的。
对，
那个就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说这时候呢海关的申请表呢会被收走。完了它是分那个申报通道和非申报通道，完了如果是过非申报通道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问你一两个问题，这时候就会问你啊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完了一般的人们就说 clothes 就是衣服就行了。如果那个他问你有没有给就是带给这个你菲律宾的朋友一些东西啊，一般你就说没有就行了，就是直接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就是路程是一楼到达大厅，然后到三楼的出发大厅，然后呢就说宿务柜台办理 check in 的换登机牌呢还有行李托运的这个有很多柜台。因为刚才我们那个有介绍了，就说这个 T 三的这个航站楼呢主要是为苏务航空国航空那个主要是为苏务航空国内和国际的这个段提供的是吧。
嗯，
所以说它占的比例也比较大一些，柜台有很多。然后呢我们一般呢都是提前两三个小时办理。但如果说你没有找到那个相应的柜台呢，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咨询呢就是穿黄色衣服的工作人员。这时候你其实咱们经验来说你去看一下，因为苏武航空本身呢它是主色调也是黄色的。
对
啊，还有它这个空姐也是黄色的。还有说这个托运这个行李问题，这重量这大家也比较担心那个问题。经验上来说呢，苏武航空对重量来说哈不是那么太严格，不像亚航那么严格。好像大家现在普遍认为亚航很严格，这苏武来说还好点，还不是太严格，
是
吧。嗯，然后那个我们然后就是说交机场税啊，200比索。另外再说一点呢，就是我们过安检的时候呢它比较有意思的是男女要分开的。
对，
是男女分开的，
而且要
脱鞋分开检查。嗯，
我记得在那个就是 岛上的那些小机场，
嗯，
还要开包，嗯，检查，
嗯，
就他拿一个棍儿，然后把你的包弄开，然后看看里头有什么东西，
扫一扫是吧？
对，扫一扫。
哎，这时候就是说，大家其实到了那个机场以后，就开始，因为有的朋友需要取钱了什么的，就开始取钱了。这点呢，就大家，去菲律宾有点好处呢，就是他的 ATM 机上呢，好多都是有银联标志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是去他那个取款机直接取钱的，这点是完全放心没有问题。顺便说一下，这个比索和咱人民币的汇率，那基本上是1:5，是吧？1:5。就是
4.8左右吧，
嗯，差不多就这个1:5左右吧，
嗯，
也就相当于咱们一人民币相当于它是将近5块钱。
它这个反正也是小币种，就是在国内尽量在中行可以事先换，就是约一下就可以换，只不过是换来的都是那种大额的，就是1000比索一张，是吧？这个可以就是在机场买一些吃的喝的什么的，然后可以换开一些小面额的，到时候万一给个小费什么的就比较方便。一般来说都是买个水什么的就直接就换了。
嗯
嗯，
其实去菲律宾还好，这个1:5还那个还好些。
对，
如果去巴厘岛的话，印尼那边的那个具体汇率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是汇率很大，那我们吃顿饭基本上花几十万或者几百万人感觉这个
那没体验过，是吧？
没体验过
那一张票子上面好几个零，再数半天，
特别富豪的感觉
啊。那个不是，还说这个，在机场那个货币兑换点也比较多。
嗯
嗯，就是如果有美元的话，也可以用美元直接换比索，就是机场的汇率还比较好，应该说比岛上那些汇率这个兑换点要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们去长滩的时候，这个因为是货币是全从国内换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在国内换好。但有些对于一些其他一些城市呢，你比如说不是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啊，
换美元就可以去。
对，它只能是换美元，换美元，然后去当地那个，
就去机场就直接换。
对，再去换就可以。至于说那个在哪儿换的汇率好，这个大家再从那个攻略上再研究吧。
可以了解，
再研究再学。
反正我觉得机场已经不错了，已经可以了。
反正别去岛上再去换。
对，岛上那个实在是没办法了，这然后再换。
苏武航空呢？说起来这个航空，其实大家有时候对它的口碑其实并不太好。一方面事儿呢，其实有一点就是它有时候这个挺不靠谱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是，尤其国内段，国际段还好些，国内段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从那个。马尼拉飞到那个卡里波或者是个卡利克兰的时候，
嗯，
他没跟你打招呼，就没跟你电话或者短信提示你，他会自作主张的把你的票给改了或者取消了。有时候那个有的朋友是这样的，比如说从我们北京出发了，完到马尼拉一看自己那个航班 cancel 的取消了，他都是不知道。你说这一个，如果对于一个没有一些经常出国的一些那个经验的一些朋友，这时候真的是比较麻烦一件事。
嗯，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只能再买一张票了呗。
那个其实他是一般情况下也会自作主张的给你换了另外一个行程，另外一个航班。
嗯，
比如说以长滩岛为例吧，那有时候你计划是从那个北京飞到哪马尼拉，然后从马尼拉然后再飞到这个卡利克兰，那他无缘无故给你把那个卡利克兰说那个航班已经
卡里波了，
看成卡里波了
啊，
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那你只能做那个了。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异议的话，那也可以跟他协调，但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这个语言能力啊，还有你的表达能力啊，还有你的这个反正各方面能力吧，反正就要有一定提高，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对于自助型的朋友来说，首先这语言上面是反正尽量是能够好一点，
嗯
啊，这样沟通起来至少没那么麻烦。如果说这个语言方面确实觉得是吧不擅长这个，那还是建议可以选择那种旅行社的那种半自由行，我觉得这也比较划算。
嗯
啊，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国内飞这个国内这个到长滩岛或者到菲律宾的这个旅行团没有恢复之前呢，那我们就说是 不管咱们语言行不行，那自己的权利和一定要争取。
对，
那我们可以找身边的看的哪个像中国人可以问嘛，是吧？
对，
那个让他帮你，这我觉得都可以的。
就是别那个抹不开面子，
嗯、
是吧？这遇到实际困难的时候，这你没办法了，你怎么着你也得跟他说这事儿。
对，嗯，就是就怕万一是什么呢？就说他给你改来这个行程，然后他又耽误了你的下一个行程。
对，就怕
这
个，
这是最麻烦的事儿。那我们就说是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他把他的这个经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呢给大家念一下，就是他就是回国的时候，就是说他从长滩岛要回国这个航班呢，
对，
后来因为这个苏武航空呢给延误了，他是怎么处理的，那个一个大家一个借鉴。应该
说这个从咱们国内去就是先飞国际段然后再到国内段延误，这个可能问题还不是很大，是吧？
嗯，
就是怕回来的时候如果在国内段延误了，然后你转机要回国的这个把这个国际段子给延误了，这就麻烦了啊。
这还不是最悲催的，最悲催的是你比如说他那个飞马尼拉然后再飞香港再飞上海再飞北京那如果因为这一个航班延误了，后面全完了，那个香港的酒店、上海的酒店，所有的酒店最后都不退钱的话，那他损失真的很大的。所以说，那个这个，我们听听，就是有一位朋友他是怎么处理这问题的啊？
对。
达明给大家念一下。
嗯，好。
就说那个这个人呢，其实他想到了很多问题，就是他在旅行之前呢，其实想到了很多问题，但是就是没有想到那个他会误机。你说这个事儿，你说苏武航空误机这事儿其实很常见的，就晚点是很常见的，但是被取消是不常见，
不常见的
晚点，哎，那太常见了，包括亚航很常见。
因为这个有时候可能会天气问题啊什么的问题都可能
差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不要太在意。
对，
那个那我们就说一下他具体碰到的事儿啊。
嗯，
他是计划是从那个卡迪克兰走的。
嗯，
就是长滩岛呢，这是卡迪克兰呢，以起飞时间呢，你最好是以提前两个半小时出发。你说我们从酒店提前两个半小时出发，是吧？
对。
但如果是卡里波的呢，你最好提前五个小时出发。
对，因为从岛上到卡里波这个本身就路程就比较长。
对，
坐大巴啊，万一大巴坏半路上，
你
说怎么办？
哎，那就全完了，后面全完了。
啊，
那个朋友呢，他是9:55，就上午9:55的卡迪克兰的飞机，当时已经订好了。
嗯，
满怀信心啊，8点出发，就是确保万无一失。
对，
然后就是8点出发，然后到了那个卡迪克兰机场了，但是也误了。
是吗？没事。
那个他说是只差6分钟，
不是他这个有原因，他这个他在机场还磨叽半天。他就买吃的呀什么的，再搞点那什么的，换零钱啊之类的，搞一堆这乱七八糟。
对，就说他8点那个出发呢，本来是以为万无一失的，结果是误了。那个我们这个网友的这个经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如果出现万一航班延误了，就是你延误了航班了。就是你没有，
不是说航空公司的问题，
哎，
就是咱们自己没有按时到人家那个机场去 check in，
嗯，
这个是怎么处理？
对，那个所以说那个我们就是先说是给大家建议啊，如果从卡迪克兰出发走了呢，一定要是建议留出2.5小时，
嗯，
是最安全的。但如果是从卡里波走呢，就最好是留出五个小时最安全。
对，
但因为是去那个卡里波呢，是需要是坐大巴的。就坐大巴那个时间呢不是太保险，那我们最好是提前那个安排一下。
嗯，
那个我们这个网友的他这个经验呢，就说是他的经历是这样的，就说他是从长滩岛呢计划是早上9:55从那个卡迪克兰起飞的航班。
嗯，
他是8点出发了，以为是没事了，但是因为一些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迷路啊，或者是那个磨蹭啊，或者吃东西啊，反正延误了。
嗯，
最后结果呢差6分钟没有登机成。就是他就给大家建议，如果说是你的误机时间呢跟他差不多也这么长时间呢，这时候立刻找那个航空公司呢 主管沟通。
不是，他这个差六分钟不是说飞机起飞了这差六分钟，就是说离那个最后的那个
登机
时间差了六分钟，就是说飞机还没飞，但是这时候呢已经就是说不让你再登机了，
登机结束了。
对，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找这个航空公司的主管沟通一下，就是看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赶快上。
对，他建议你一定要找主管，那不要找那个就是前面的这些工作人员。
对，
没用，跟他说一点用的，因为他权力很小，他只能按照他的那个规章办事。
对，
那这时候就说你一定要找主管。那如果说那个一般情况下呢，如果说你沟通也无效的话，那赶不上了呗，那只能赶不上。赶不上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他就给你经验了。如果实在赶不上呢，就说立即让那个航空公司呢帮你改签下一班。
对，
就是一定要告诉他你很急迫。
对，
就说是我马尼拉那边呢还有那个航班呢要去香港呢，香港那还有去上海的呢，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是家里面呢还有好多事儿那个没做呢，就需要回去着急，把你的急切的心情呢跟他表达一下。那个可以夸张点跺跺脚这也可以的。
嗯，
这时候呢就是说看他能不能给你改签。那如果说是跟他一样的经历呢，就说没有改签成。没有改签成是怎么办呢？就说是他说了，就是他那天呢每家航空就是那个那天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当天所有的航班都满了。
嗯，
就是你没有是当天可以坐卡迪克，就是没有当天那去卡里就是从卡迪克兰起飞的飞机可以让你坐了。
对，
那这时候呢你只能是
换机场了，
只能是卡里波了。
对，
完这时候你只能是马上就是我觉得就说是从那个卡里波里出发呢，赶快去的卡里波了。那如果说你要选择去卡里波的话呢，这时候就大家赶快就是找这面包车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大家就是商量好那个看有没有一样倒霉的人啊，
一样倒霉的人
或者说是同行人。
对，
那正好呢一块包个车去卡里波也都可以。
对，
反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那个节省时间，大家那个就是赶快把这个搞定了。
对，这时候就别舍不得钱了。
嗯，
这就是没办法了。
对，人家说多少钱基本上就多少钱了。
对，
然后呢就是他那个就是也是到了卡里波以后呢，反正就是因为是机场之间嘛，他给他改签到卡里波了，也说机票呢当时呢还算可以，就是没有说是后面再那么倒霉了。就是从卡迪克兰西到卡里波的这个路况其实还很好的，那我们就是有坐过一次，但是其实公路修的也不错，旁边的风景也很不错。大家这个就是在自己倒霉的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调节一下心情还是可以的。
对，
嗯，
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定行程的话，就是这个国内段到国际段中间转机这个时间还是建议留的时间长一点。
嗯，
别搞那么紧张，因为确实航空公司确实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包括自己可能误机这种问题都可能出现。
嗯，
所以尽量把时间留长一点。我记得反正咱们当时去的时候从国内段到马尼拉机场转机至少停留了有3-4个小时。
对，
中间吃了顿饭，然后还休息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坐的这个马尼拉坐飞机才飞回国内。
嗯，
这个时间尽量长一点，然后这样就是万一出点什么状况咱们还有一个富裕量，不然的话你要把国际段再误了这个就太悲催了，是吧？
对，因为你每误一个航班的那个就是如果是这种廉价航空的话呢，就有可能是不会给你改签的，也不会给你退钱的，那你需要重新买。
对，廉价航空一般都不退的。 就是改都可能都可能性不是很大。
嗯，他改还是一般是由于他的原因。
对，
那如果是因为你主观原因的话一般他都不会给你改和退签的。
对，
那这时候你要去现场去买一张票的话真的太贵了。
对，
就廉价航空不廉价了。那就给提醒大家一点呢，就说是因为这种情况那如果导致一些你的行程一些变化呢，最好是给家人其实打个电话发个短信，这是很有必要
啊。
对，那我们就说是在就是结合说这个长滩岛吧，结合说长滩岛，那我们就说是到了马尼拉以后，那我们就是再从马尼拉再直飞到这个长滩岛。
就是说这个去菲律宾这几个岛，其实大家去的最多的就是长滩。
嗯，
长滩呢，就是到了马尼拉以后呢，要换一个飞机。这个国内段这个飞机，它这个苏武航空国际段都是那种刚才说了空客319320这种飞机，但是国内段飞的都是那种小飞机，它是那个
螺旋桨，
双螺旋桨那种飞机。对，这个飞机就是稍微要小一些。
在国内我都没见过那么那个
对，这
古老的飞机。
对，这跟那个马代那个水飞还不一样，也比那个要大。
嗯，
那个马代那个确实挺小的，只能坐个20人左右。他这个还行，他这个就确实是这种小一点的这种中型的飞机吧，能坐将近100人左右，然后也是有点挤。这个其实时间也不久不长，是吧？坐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对对对。
长滩岛呢有两个机场，一个是卡里波，一个是卡迪克兰，两个机场都可以到岛上，但是就是说离岛最近的是这个卡迪克兰，那个卡里波那个离岛还有点距离，那个下来飞机场还可能还得再坐大巴，时间要长一点。
说起这两个机场呢，其实那个有必要详细说一下。那个卡里波的机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机场，但我们就说是那个另外一个卡迪克兰机场是比较小机场。
对，
这个如果说那个你要从卡里波那个下飞机的话呢，你需要乘坐这个就是巴士，那个到长滩岛大概需要2个小时。
对，
当你到了那个长滩岛以后，你还得再从那个码头再换船，然后再到这个
岛上，
这个长滩岛岛上。
就是最好还是能直接坐到卡迪克兰，是吧？
对，
这样的话下了飞机以后呢，直接坐一个螃蟹船15分钟就上岛了，这也是最方便的。而且你在降落的时候都已经能看到长滩岛了，但因为卡迪克兰这个机场就在长滩岛边上的这个小岛上。
对，
啊，
那岛太小了。
对，这个就是飞机起落的，就是完全就是只一条跑道。我觉得那当时降落的时候挺可怕的，马上就一看，眼看着就到头了，
撞
就要去就要冲出去了，然后一个转弯，然后掉头回来。
这时候那个突然想起航母了，那个比那个航母那个路线估计要长点
啊，这肯定是长一点。
说起咱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件大事儿，
是吧？
今天咱们刚看那个一条新闻，那个阿亮说一下。
什么新闻？我没看呢。
那个中国的这个辽宁舰的航空母舰上面那个歼-15那个战斗机顺利的这个起飞降落
啊。
反正我看了，虽然说这个起飞降落这种过程我原来在别的这个视频看别的国家飞了好几次了，反正这次是第一次见咱们国内的飞机。
这也是对证明咱们国家这个军事实力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它离真正那个能服役说是那个打仗用那还早着呢。
是，
咱们这是刚说两个方式嘛，一个卡里波，一个卡里克兰。那也就说是通过这两个方式，然后我们到了这个长滩岛啊。长滩岛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那个就是不熟悉的人，还需要介绍一下，因为好多朋友都是从马尔代夫啊开始的，普吉岛啊开始的。那对于这个长滩岛来说，它并不了解，
那就把这几个岛都介绍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说是乘坐这个苏武航班到长滩岛了。那我们针对一些大多数一些朋友呢，海岛游并非从菲律宾开始，很多朋友全是从马尔代夫普吉岛开始。那我们就是重点先说一下这个长滩岛了。
对，就是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吧，也不能说作为专题来说，因为可能以后还会有更详细的专题来说这个长滩岛上到底怎么玩。咱们只是把长滩的一个大概的概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说一下它的这个主要说优点啊。
对，主要说优点。
长滩岛呢，它是那个它的形状其实是狭长型的，那我们坐飞机往下看其实很远能看到。它在一条长边上呢，有就是远远望去有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一个长条，
7公里长，1公里宽。这个岛就是长的那边呢，整个都是一条白沙滩，
据说是属于全亚洲最好的白沙滩。
对，就是说确实沙子那个非常的细，和面粉一样那么细的细沙，而且是贝壳粉是吧？
嗯，贝壳粉形成的。
对，当时那个咱们那个海鱼缸里头，当时我记得那人还说来着，底下铺的沙子就是菲律宾的贝壳粉。
嗯，那估计从那儿搞来的。
对，这确实非常有名。
我比较唾弃这种事儿，那地儿那个白沙的多珍贵啊，怎么可能搞到咱们的鱼缸里头呢？另外再说一个事儿的，就说这个长滩岛呢，它的这个商业开发已经很发达了。
嗯，
那个大到一些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些香格里拉一些大酒店呀、啊，
对，
还有各种五星级啊、几星级的都有。
对，
小到一些背包客一些玩法也都能有。一些那个老百姓住些房子，他也可以和那个一些游客分享啊，你可以住他的房子呀、啊，这都没问题。所以说大家玩法也有很多。
嗯。
长滩岛它主要分为几个区，也就是说是按它的说法就是分 S1 S2 S3 SS5。 那个大家其实住的一些酒店呢，其实主要分布在 S1 和 S2 S3。
对，
这个岛呢就说是刚才说了商业化成分比较重，然后那个酒店也比较发达，然后吃的方面呢，其实也就说是它的要说价格呢，其实比咱们国内还便宜很多呢，相对于一些菲律宾其他一些岛来说呢，好像又略贵一些。就是跟那个，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薄荷岛啊、巴拉望啊，跟长滩岛比起来，那肯定还是长滩岛要贵一些。
对，
嗯，就是它是比较适合什么？比较适合一些那个，喜欢热闹的人。
对，它因为是正好就在、沙滩边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商业的这种东西，
嗯，
包括酒吧呀、吃的呀、商店呀，专门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条街是吧？这个 D Mall 这么一个市场一样的地方，那里面有几条小路，然后旁边全都是各种有卖衣服的，有吃冰激凌的这些，大家都很熟这个地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海鲜市场，就是这个迪塔里帕帕是吧？
嗯。
这个海鲜市场也很有名，它都是以这种就是说确实是商业这个东西确实很多了，大家就是也比较方便，就是吃喝玩乐，特别是这种夜生活，就是白天是大家在海上玩，
嗯，
然后夜幕降临是吧，所有的船都休息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在岸边这个灯火通明，然后开始酒吧是吧，吃
喝，
对，然后这个就在沙滩上面就有一些这种表演，比如有这种焰火的表演是吧，有这种乐队的表演都有很多，所以去长滩岛就是体验它这种热闹这种夜生活是非常好的，是其他海岛上面可能不多见的。
对，你比如说普吉岛那个，你要说海岛这块呢，比如沙滩边上那一到晚上以后呢，基本上就一片安静了。
对，
虽然说它的夜生活也很丰富，但是不在那个沙滩边上。
普吉就是说它是在这个相当于在陆地上了，就不是在海边了。
对，
就长滩这个特点就是它是在海滩上。
嗯，
因为它这些商业的这些店都离海滩非常的近，直接上了海滩以后就。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在沙滩边上，然后你在那个欣赏的一些各种表演，比如说篝火表演啊，一些那个演唱的一些乐队啊。然后你再喝上一杯当地特别大家去了以后基本上天天都喝的一个 Mango Shake 是吧，那种感觉真的很惬意。
对，
长滩岛其实大家那个以后有时间可以去一下，我们其实今儿就点到为止。
对，
以后有专题的咱们可以再详细再说。
嗯，就是说总体来说这个消费比较便宜，
玩的项目比较多。
对，玩的项目也比较多，不管是水上的项目还是这个吃喝玩乐的，都很自由度都很大。
嗯，
而且完全可以就是说自助行，就是挑一些自己喜欢的那个喜欢的那些风格的地方可以去。
但是长滩岛的这个它这个海水啊它这个浮潜条件并不行啊，并不太好。
就是说海滩边上这个没法浮潜，这是肯定的。这如果去马尔代夫，只去过马尔代夫的人，不能以这种方式来想象长滩岛，包括像普吉岛、什么塞班岛这种地方，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想象，因为海滩边上它底下都是还是沙子啊，那没有这些珊瑚之类的东西，珊瑚之类的东西只能出海，这个是肯定的，只能出海，出海去浮潜。其实也有一些景色还是不错的。长滩的，你看它的这个，就是说潜水店还是挺多的，可以
深潜那些，
对，可以做一些体验潜水，它叫 DSD 这种体验潜水。这个就是潜的深度也不是很深，就是10米左右，但是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尝试这种项目。
嗯，那个说完长滩岛，咱们再说说这个，咱们说完长滩岛以后呢，咱们说点薄荷岛。
嗯，
那个薄荷岛呢，它属于菲律宾的第十大岛，距离宿雾呢相对近些，70公里。就说大家如果说是那个去薄荷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说是，乘坐飞机呢迁到宿雾，可以通过这个过程。
对。
但至于说这个薄荷呢，它其实从商业这种那个开发程度呢，就远远不及这个长滩岛那么厉害。
嗯。
所以说它的相对来说，它的一些那个自然的一些风景保护程度呢，其实又换过来说又更好一些。但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珊瑚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鱼的种类啊，这些呢就说大家去薄荷岛看的还是更好一些。这样其实大家去薄荷岛呢，其实现在旅行社出这些这个团呢，就是有出这个团呢也是最近，就是还不太多，不像长滩岛出那么多。那其实大家去薄荷岛很多全是自助型的这种去法。那然后咱们再说一下这个巴拉望是吗？巴拉望呢，其实从那个地图上来说呢，那天我有仔细看了一下，它就在这个南沙群岛这个咱们这个海岸线那个边境线边上。就是说如果中国这个边境线稍微再拐一点，就能把巴拉望岛就拐过来了。好多这个自助行呢，自助游的这个朋友，巴拉望是必选的，你知道吗？都要去，因为巴拉望这地方就是说这种原始风貌很多，然后这种那个吃的这种小吃啊，也很丰富。就是说大家这个在这个巴拉望岛呢，能感受到一种非常原始的一种那个原始的一种那个海岛的一种生活啊，风貌啊。
就是它那个商业开发就是。不久是吧？
对，
还是刚刚开发。
这时候是大家可以就通过一些，当然是通过一些其他一些那个朋友的一些游记啊，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关于巴拉望一些介绍。反正从我感觉呢，就是巴拉望呢，就是大家那个去的话，就是背包客多一些，就不必在一些这个酒店呀，或者说其他一些吃的方面那个要求太高。那我们主要是以那个风土人情为主吧。
以后就是如果有机会能够请到这去，就是除了长滩岛之外的其他这些岛的朋友，给我们聊一聊关于其他这些岛，包括薄荷、巴拉望还有董所是吧，这些岛的一些感想。然后可以让到时候如果有这种机会，可以让这些朋友给我们聊一聊。然后下期呢，我们会继续说一下亚航这个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的一些东西。
我总会把你戒掉。
感谢大家收听。